不过现在呢，比较强调的是佛这个最究竟的成果。之前出力到实地的成果啊，还不如佛的成果。那只要有佛的成果，就可以包括他们的。所以还是重点放在佛。啊，再来呢，即前涅槃，这个即就是连同啊，连同啊，包括了前面所讲的涅槃。这两个合起来就才叫做所转得，所转得是转一的第四大类，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因为所转得包括所显得和这里讲的所生得，好，那我要强调是呢，菩提跟涅槃这两个都要合在一块，这是转一的第四大类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那这一大类里面是包括了菩提，但是还要再加上涅槃，不能够偏哦，不能说只偏在涅槃，或者只偏在菩提。涅槃是那个无为的功德，哦，特别是佛无为的功德，连同那个无住涅槃哦，无住涅槃在四种涅槃里面呢，也是无为的哦。那转世成智，这个是有为的。所以我们讲这个菩提啊，是偏重于有为的，而涅槃就是无为的。那你这两个一定要同时具备，不能够只有一部分。好，这点要注意，要注意。那这样子合起来可以包括所有的二圣也好，菩萨也好，所有的就这样才是完整的。第三行虽转意义总有四种，这个就是整个转意这一大，的总结啊、哦，总有四种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而今但取二所转得，就刚讲的，这是转意的四大类的最后这一大类，以这一大类为主要，然后这一个部分呢，才是颂文里面讲的转意，颂文里面讲的正得转意。是指最后这一大类，啊、哦，我们当时转义啊有四大类，那前面那三大类啊，都原则上都是过程，都是过程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并不是最主要的，而且那个过程呢，都还不是究竟圆满，那过程都算是因，不是果，只有这个菩提跟涅槃才是果，是这样子，所以正的转义呢。成为圣人的理解啊，是这个真正是着重在果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而今但取二所转的，这个二就是指涅槃和菩提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涅槃就是所显的，菩提就是所生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颂说正得转依缘故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卷进行到这里了，已经篇幅相当多了，不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转义就是这样情况啊。第五行，此修习为说能证得，非已证得，因为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前面所说的三种转义啊，就是连同初谛到实谛，就是实谛圆满了，这个都还是在修习位，也就是一般讲的修道位啊。那它是属于能证得，非已证得。因为已证得就是那个果，也就是菩提跟涅槃。这个菩提跟涅槃，都是要，即便是那个有一涅槃故无一涅槃，这个都还要阿罗汉才能得的。所以那个都是属于已证得，就是结果的意思，成果的意思。那但是这个修习位啊，就是连同初谛到实谛，都还算是因位。因为色故是这样，所以都算是能证得的过程，还不是真正所证得的结果，是这样子。那现在最后啊，要把这个最后这个状态啊，就是到了地方后究竟位，其相云何，整个修行的五个阶位啊，最后这个究竟位，那在成为世论用的名字叫究竟位，那。速记有时候也会讲究竟道， 如果用二圣的人的立场，就是无邪道。但是这里都不用这个名称，就用究竟位。不过意思还是包括的，包括的。起向云何？颂曰：那这个当然就是整个我是三世颂最后这一颂啊，这一颂也很重要。此即无漏界，不思议善常安乐。这一颂里面的它本身的段落要这样分，此即无漏界这五个字算一个段落，接下来有七个字就是不思议善常安乐。不思议善常安乐有七个字，其实有四个部分，不思议这一个，第二个是善，第三个是常，第四个是安乐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七个字呢，书记说这是讲佛的功德了。然后呢，解脱身大摩尼明法，那这个就是会讲到刚刚讲的最后要讲的三个身，佛的三个身。那这个状态啊，可以被叫做解脱身。那大摩尼明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佛陀的解脱身啊，也可以被叫做法身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但是其他的圣人，其他的圣人呢、啊，只有解脱身，他们没有法身。虽然菩萨们有分证，一部分一部分的证得法身，但是就刚讲，这个不是圆满的。这里讲的是圆满的状态。所以佛也有解脱身，也有的，是这样。不过二圣圣人所得的阿罗汉果位啊，他们也有解脱身，解脱身通于二圣圣人阿罗汉，但是也通于佛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法身只有佛才有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这为什么叫大摩尼呢？那慢慢看这个论文。好，论曰：前修习位啊，所得转依，因之啊，即是究竟位相。所以前面讲的那个四大类啊，那个这些转依啊，其实就是究竟位的状态，就是这样。那当然，我们之前讲转依啊，里面还包括有过程，然后也有包括别的圣人也有一部分，这我们都知道了。妙观察智，见到位的圣人就可以有，等等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因之就是究竟位的相。那么这个转世成智，每一个都是成就跟圆满的，那就是这里讲的究竟位的状态。好，此为此前二转一果，这个二转一果也当然还是讲菩提跟涅槃，因为这里讲那个果是这样子。此即无漏界，这是颂文里面讲哦，颂文讲那个此，这个此就是涅槃跟菩提，涅槃跟菩提合起来通通都是无漏界啊。最后到第一行呢，就是指这两个转意的果，即是就近无漏界色啊，是这样的。他们就是就近的无漏的界所包括的，其实也几乎可以说相等，可以说就是相等这样子。说相等也可以啊，就近的无漏的界所摄，是这样子。那他的状况继续说明：诸漏永尽，非漏随增，性尽圆明，故名无漏。好，这里的无漏的意思呢，不仅仅只是说意思啊，它还有一点点这种作用啊。所有的漏都已经永远的破除掉，这诸漏永尽就不会再有的，不会再有。然后呢，非漏随增，这个是意思就是漏啊，这些漏呢不可能再有增长，是这个意思。慧一大师的注解他有稍稍做个区分哦，诸漏永尽就是能除漏，就能够破除完全断除漏。另外呢，他说能证所证皆能除漏，能够证的这个部分跟所证的这个部分通通都是具有这个功能，就是破除漏这样子。 因此这个从这个角度说呢，他说啊，此即离彼相应乎义。因为这个漏啊，还有一种含义，就是福，戏福的福。那这里的意思说呢，就是远离的、舍离的、相应福这样子。这个相应福就是跟这些杂染的在一块，在一块的话会有，当然就还是有漏的现象。那这里就是说没有这个状况啊。那非漏随增呢？非漏随增的意思是针对，刚好我们讲聚舍人刚刚讲到这个叫做所缘，随增啊，就是这是针对所缘，就是在所缘上面活动的时候啊，这个漏原来这个有漏的会增长。那非漏随增就是不是这个状况，就是慧义大师说的显非所缘福义，就是在所缘上活动的时候呢，不会再有被戏服，也就是不会再有漏增长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两个有点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所以那个第一个诸漏涌尽有点针对相应，就我刚讲，我们刚好讲聚舍论呢，讲到这个随眠呢，它要随增，随增就是随着增长。有两种可能，一个就是相应，一个是在所缘。这个那这里就刚好也是可以对应这两种情况。在相应的状况也没有有漏会增长，这个叫做诸漏涌尽。那非漏随增是指它在所缘上面啊，也不会使得漏增长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的解释还有第二种解释，我就不说了，可以自己看。诸漏涌尽跟非漏随增这样搭配是蛮好的，否则不太容易了解这个有什么不同啊。接下来信尽圆明，这个也有不一样。信尽是一件事情，圆跟明都各自有它的意思。好，慧义大师也有说明了。左伯先生有没有补充啊？看一下，左伯先生这个也有很多小字，有很多小字。他刚刚这个诸漏涌尽，他左手边的小字啊，能除漏意，此即离相应乎。然后另外还有第二种解释。那他右手边那个非漏随增的右手边，就是说第二种就是非所缘福，就是这意思。那关于信尽圆明，他讲得很简略了哈。信尽就是表示跟二圣的无学有不一样。那我还是讲了，慧义大师讲比较完整一点，左伯先的引用比较简略。信尽这两个字就是区别二圣的无学位。二圣的无学位他们也是善，但是呢他的运，他的无运是有漏的。我再讲一遍哦，就是要跟二圣的无学位啊，他们完全是善，但是有漏的运要做区别，是这样。是这样子。那信尽就表示不是这个状态。信尽的状态就是因为这里讲的是讲菩提跟涅槃。菩提跟涅槃啊，完全是无漏。完全是无漏。无漏的一定是善，这个不用讲。是这样子。接下来就说虽亦离二福而非信尽。就是二圣圣人，二圣的无学位啊，他是善有漏。他也离二福，就他也没有刚刚讲的那个有漏的那个那个什么，在所缘上会随增，或者在相应上会随增，也没有这个情况。虽亦离二福，虽然也离开了这两种福，但是呢不是信尽。然后慧大继续说，前有漏类，很简单，二圣圣人到了无学位阿罗汉啊，他还有漏的，因为他的五蕴有漏。还有呢，有第七所知障的漏聚，这个很明显，从大圣立场去看啊，他还有第七识， 量了地基式的相应的所知障，这个部分它没有破除，这个地基相应的所知障的漏它还具备的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呢就不是现金。这个奎大师还是讲的比较完整一点，是这样的。再来那个圆一样，这个圆这个字也是区别了一切的有学位，一切的有学位了，那包括二圣，包括菩萨。那为什么要跟他们做区别呢？因为他们的无漏的因都还没有圆满，那佛是圆满的，佛是无漏的因都已经达到圆满，圆满就有果，才有果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们其他的一切有学的圣人啊，在菩提跟涅槃这个部分都是还不能说究竟得到果的。好，缘就是表示跟他们有区别。那么名呢，名这个字也是一样，区别跟二圣的无学的无漏有区别。二圣的无学刚刚讲他们的无蕴是有漏，但是他们一样有无漏的。当然了，他的第六意识去契入这个真如也好，或者契入是圣地也好，那时候是无漏的，那时候是无漏的，是这样子。虽然他的第七识还有相应的所知障在，是这样。所以以二圣的阿罗汉来讲，就是有一部分有漏，有一部分无漏啊，这点一定要理解啊。那但是现在这个名啊，表示也不是这样子，还超过了他们二圣无学的无漏啊。这个名啊，表示说不是他们那样的。贤比虽缘果之极致，而非是名，因为呢非圣妙故。一样，这个大圣立场去看呢、阿罗汉这个果位啊，还不是最圆满的果的最极致的，这样，所以不叫做名，因为还不是最殊胜跟最妙，非圣妙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佛的那个无住涅槃，这个确实超过了阿罗汉的，不管是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。然后佛的这个菩提就是转世成智，这个阿罗汉有好多个都没有啊，阿罗汉没有大圆净智，阿罗汉没有那个平等性智。平等性质要转第七识，要破了这个所知障嘛。那阿罗汉可以有什么呢？可以有第六个妙观察智。阿罗汉也没有成所作智，因为成所作智要成佛，把五蕴转成无漏的才会有，所以阿罗汉也没有。算一算，阿罗汉只能有妙观察智，是这样的。而且只是一部分，还不是说圆满的，不是圆满的妙观察智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信尽圆明是这样。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方式，我也不讲了哈。是这样。那总之，这个都具备这样的特性，所以叫做无漏界，叫做无漏界啊。那其余的无漏，现在我们对无漏也应该了解的更多了。像刚刚才讲的第六意识契入了真如，那个时候是无漏，但是他不契入真如，他又变成有漏啊。除非是佛，或者除非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八地菩萨以上的那个无漏跟无相，就一直维持这样子，一直维持这样，恒常的，他恒常的都是这个状态。但是初地到第七地会有间断，当他第六意识跟真如契合是无漏，但是一离开不跟真如契合，那就是有漏。所以初地到七地还是有漏，有有漏的状态，但是当然也有无漏，但是就是有点互相有点间杂这样的。但是就是慢慢的无漏的比较少，从少的状况会越来越多，同样的那个无相也会从少慢慢变得越来越多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八地以上呢，纯无相无漏的这样，点点点点啊。所以无漏也有很多的，无漏是无漏，但是它还有很多的，在不同阶段、不同的修行人，他的状态是这样的。 那但是这里面最圆满的只有佛的无漏，因为呢他的无蕴呢，他各方面全部都无漏。其他的圣人有的地方，像我们说我刚讲是那个第六意识这样，可是如果你要去看前五识或者无蕴，除掉佛以外，除掉佛以外的圣人的无蕴都还是有漏，因为然后其他的这个圣人的五根，前五根都还是有漏。那所以其余的圣人的无漏虽然也叫无漏，但是都不是究竟的无漏。那现在这里是讲究竟的无漏，这里无漏界啊，其实指究竟的无漏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最后这两故名无漏。再来那个界，无漏界，无漏界的界这个字啊，界是藏意或者是藏也可以哦。此中含容无边稀有大功德故。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。戒这个字在经论上，唯识的经论上也常出现，这个字非常重要。问题是对这个字的解释，前面呢，或者下面也有讲到，接下来就是这一行的最下面，或是音译。戒这个字啊，最一般最常用的解释就是因，因果的因。戒这个字是因，就是表示我们可以用第八识去了解它，它有点像一切种子识的那个立场，是这样。因为呢，它可以生出许许多多的一切，是这样。但是这里呢，有两个意思，有藏也有因。那藏这个字呢，我讲过，唯识学在成果最后的这个成果，是可以提出这个藏这个字。因为佛的一切无量无边的殊胜的功德，确实就是这个第一，它不会破坏，所以当然它等于就好像一种宝藏或者一种宝，这个藏就是这样含容，有那种含容的意思，是这样。那不过现在刚好我也一直想要在讨论这个事情，皈依大师一样也，他也感受到这个地方要讨论一下，讨论什么？你们想也知道，讨论那个如来藏，是这样。那我先念一下他的解释啊。他现在讲这个戒，戒呢是藏或者藏哦。那这里是讲无为的功德哦，无为的功德，然后涅槃所藏，他是这样看的。然后呢，有为的功德啊，是菩提所含。他又把它这样子区分开来，无为的功德是涅槃所藏，有为的功德是菩提所含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的有因的意思，或是因义，或为所缘，或为真上。所以戒这个字还可以有三个意思，一个是因，因果的因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所缘，或者作为所缘，或者作为真上。他还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他的辗转传说。就我刚刚戒这个字，其实在佛教经论上啊，其实不管是印度在中国，大家对他的理解不是完全单一或者一致啊。辗转传说，好，为利乐等这样子啊。但是那个体啊，他的体为体是人生无生，那这是下面我们论本文有讲的。但是现在还是讨论一下那个如来藏啊，慧一大师自己提出来，他说何故经云在禅如在禅名如来藏？这个我们知道，就是通常说这个法身啊，法身在被杂染污垢所系缚住，所好像污染的把它包住一样啊，那个时候被叫做如来藏，然后出了这个状态，出禅。这个禅就是那个包裹那个禅的意思哈，出禅就叫做法身。他说经典是这样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可是这个地方呢，是倒过来哦，唯识的立场是倒过来，始终出禅才叫做藏。这个注意这个立场的差别。 一般如来藏系的经论的意思是说呢，这个在禅的状态就叫做如来藏，就叫做藏。唯识是相反，要出了禅才给予藏这个字，因为藏这个字是刚刚才讲涅槃所含藏的无为的功德。这个不讨论他在禅的状态，在禅的状态唯识根本不讲他有什么功德，因为在禅嘛，就跟凡夫状态是一样的。那你如果你要说他们有无漏的无边的功德，你就是会堕入如来藏系的经论必须面对的困难。所以那唯识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的藏是在初禅，初禅就是等于刚刚讲的转移的成果嘛，就是讲涅槃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奎一大师还有一个解释方式，他说呢，彼约于位，此依于体，就是如来藏义讲的这个如来藏啊，在禅哦，在禅初禅，一个在禅叫如来藏，初禅叫法身，他们这种方式是约位，就是不同阶段根据不同阶段来区分的，但是他们这里是根据体，根据它的体性。或者他说或者或比有藏无藏一变，或者对他们来讲呢，就是从有没有藏或者没有藏这样的不同状态来做区别。他讲的很简单，就这样子，也没有继续讲很多，但是表示他们知道需要讨论一下，需要区别一下，只是没有讲，根本没讲很多。那这里我想我们休息一下之前呢，就是说这个部分很明显的在印度大家知道当然这些经论都有出来嘛。你到了中国他们也知道，慧基大师知道，那其他人玄奘大师大家也都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但是因为唯识的立场没有这种问题，所以其实说的不多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休息再继续。好，这个458页最后下面这个地方，我想这个此中含容无量无边，这些已经说了，或是因意能生五圣，是出世间利乐事故。459页，那么这样的无漏的状况啊，菩提也好涅槃也好它还可以作为因，有因这个意思，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出生，生出来五圣，世间也好，出世间也好，主要是利乐世间的这些事情，是这样的，就利乐一切有情的事情，是这样。那好，就是，这还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作为因，一个是作为缘，是这样的。这句话里面可以包括，因的立场或者缘的立场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底下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假设对方有这样的问题，是这样。他这么问，第一行下面，清净法界啊，可为无漏色，但是呢，四智心品如何为无漏？他这个问题也等于替我们说了一些事情。这个转世成智这四种智，通通都是无漏，它只能是无漏，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。那但是他这个问题就问说，清净的法界，那当然一定是无漏，他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个四种智所相应的一切啊，这些心品，怎么样可以说必然的仅仅只能是无漏？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我们好像之前在解释的时候没有强调这一点。没有强调这四种智啊都是无漏，只是强调它的作用啊、所缘啊、它的体性啊。其实也有的地方有说到，不过没有用无漏这个字。有的像大圆镜是在讲它的时候呢，讲说它是性净、性相清净、离诸杂染、纯净圆等，这个其实也就是有无漏的意思。平等性质。就看不出来有明显讲无漏，妙观察智， 也没有明显讲。如果仔细去想，还是有，还是有包括无漏这个角度，只是有的字面上没有明白讲而已。好，不过这里就替我们讲出来了，这四种字啊，包括它相应的这些，也只能是无漏。那为什么呢？回答：道地色故，为无漏色。四种字本身跟相应的，确实没有错，都是道地的内涵，都是道地的内涵。注意，这个是有为的、哦。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四种字都是有为的、哦。有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有生有灭，还是有生有灭的。就算那个大圆镜是恒常相续，不生不灭的，但是它是有为的，是这样子。那不，当然有为的，而且是无漏，这个没有冲突。以前我们很早前就有分别写下来哦。你如果写有为无为，然后有漏无漏，他们的对应搭配关系，搭配关系啊。有为的可以有漏，也可以是无漏。有为的不是说一定就有漏，所以所有的道地都是这样，所有的道地都是有为，但是它是无漏。这个连俱舍论也是这样说，那成为世论也是这样说的。那更不用讲，这里根本是道地的最后的究竟圆满的状态啊。那究竟圆满也还算是道地，可以算道地的范围啊。好，为佛功德及生徒等，皆是无漏种性所生。那我刚刚也在想，我们应该慢慢会看到了，就到底成佛之后，成佛之后呢，这个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的一切，你现在要思考一下，他所具备的一切，比方说他的五蕴，还有他有没有色身。他的身到底什么样？怎么样一回事？他的事的活动怎么一回事？各式各样，你都去想想看，是这样子。那底下其实也就是要来解释这些事情啊。为佛的功德及生土啊，他不只是他本身，连他的土，佛的国土到底怎么一回事情？现在先直接告诉我们哦，这一切一切啊，通通都是无漏的。他以这一些。本身活动都是无漏，不仅仅是这样，连它的种子也都是无漏，就连它的国土都，连它所变现的或者自受用他受用，其实都是无漏的，种子所生。